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神感动我今天要向家里有 teenager 然后 teenager 以上的母亲来做属灵征战的得胜的方法的见证。因为呢就是说他们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把他们教导好，那么呢这时候呢再来为子女征战的话，我告诉你不会迟的。我就是这样子。那么呢我的招式呢也没有什么新的花招。自从开始进入贤堂的时候，我的101招我发现越用越好用，而且用的越灵活，越灵光，越得胜。那我的这一招是什么呢？就是相信神，因为我们的子女就是神给的产业，然后为我们的子女来感谢神，为我们的子女来赞美神，不要看他现在的光景。还有呢就是诚诚实实的小心的过那段生活。如果来到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一定听过我做的见证，就是有关于我小女儿的事儿。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讲，那么感谢神借着我的感谢跟赞美把我的小女儿从黑暗的权势当中救出来。那现在呢我就告诉她，救出来之后这一两年我征战的结果，她的生命的光景，她现在呢她是被圣灵充满了，而且呢她是一定会参加聚会，然后在11奉献上面呢她诚实的做到扣税以前的11奉献。我很惭愧，我是来了喜安堂之后我才开始奉献，11奉献是扣税以前的，以前都是扣税以后。他才19岁他做到了。至于说穿着呢我还需要征战。因为前一阵子他来他就跟我说，他妈咪 I really don't know， 我怎么这么怕冷啊，你看因为他身体很壮很大蛮健康的。他说为什么你们穿的那么少啊，我却穿的那么多。我对着他就直笑，我就一直笑。他说你为什么笑啊？我说你要我说吗？他说你说嘛。我说有的时候你穿衣服穿太少了，所以神就让你冷啊，让你多穿一点。你知道哎，神不喜欢我们把衣服穿的露这露那儿的。他就说 I know that。但是他没有生气，他知道这是对的。然后呢礼拜一的时候我快要下班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妈咪 can I come over， 我说可以，礼拜一你可以。然后我就做饭给他吃。平时呢以前都是我说话讲，我们都是分享耶稣，他吃饭，结果他坐下去眼看着我的饭菜都要凉了，我要想趁热吃，结果他却要分享耶稣。他说 It's weird， 他说很奇怪，礼拜天早上发生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呢他现在好快期中考了，所以他就希望赶快多用功，因为他想全部拿 A。 那结果心理学呢因为有了头脑的构造哈，他总是 mess up， 所以呢他要去聚会了，在那之前呢他说哎呀还有点时间我要 take notes， 还有一点时间我要 take notes。结果不知不觉呢他迟到10分钟，然后他就上了车子了。他就在想，他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提早，我去上学我一定预先预备好然后提早10分钟进教室，我去上班我什么都预备好那我就提早10分钟上班，为什么唯独上教会做礼拜我就会迟到10分钟？他说这是不对的，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是不对的。突然神就有一个亮光向他开启，我要改过，我要改过。结果他到了 Jubilee Church， 进去的时候人家已经唱诗歌了，他唱那个很软的诗歌，他说 well 他就这样子进去了，然后陶醉在诗歌里头。接着第二首是那很快的，他就赶快就跟着哇就拍手就唱，他说他唱得有口无心，就唱啊赞美啊唱啊赞美啊。他 wait a minute， 他说 walk by faith， 你要行走在信心上。 那然后 every step by faith， 每一步都要走在信心上。信心上，对呀，我信得过神的话，那我的那个期中考心理学，我干嘛担心啊？所以他突然他的信心就增长了，一增长了，结果他的重担就脱落了。结果后来牧师讲到又是信心，他说真奇怪。结果他就把牧师的道讲一遍给我听，然后我就只好听。然后呢，讲完他说又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他说我现在哈 isolate， 我已经被隔离了。奇怪，他以前很喜欢，他没有朋友，他活不下去，一个电话他可以讲两三个钟头的。他说我以前曾经跟他讲过一次，我说不要花时间在电话上，他 it's so rude。我只要讲一次，他说 it's so rude， 他说不跟朋友来往太那个了。我说 OK， 他说可是现在呢，他竟然哈很少，他更不打电话给别人，了不起人家打个电话给他，然后他就讲耶稣，然后他整个时间就 study。 他说好奇怪啊，我就又笑了。我说瑶瑶，你知道吗？谁让你隔离的？谁？我说你想想看，谁能够让你跟世界隔离？然后他想了又想， Jesus， I say yes， Jesus made it happen。 我说谁敢讲你啊？我说没有人敢啊，但是隔离是好的。我说因为你很爱你的朋友，可是呢你没有生命，神要把你隔离，从世界分别出来，然后呢要制作你，把你制作的更丰盛生命，到时候你再踏出去的时候，你的朋友就有希望了。你记得吗？妈妈曾经被神隔离的三年，在这三年当中，神一直在医治我，一直医治我，后来一直装备我。就你看，妈妈成为别人的祝福，公司里 90% 的人信耶稣，多少伤心的人因为祷告得医治。So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感谢神，我这个做母亲我什么都没做，我做的就是101招，就是来到神面前，我为我的女儿相信神，我为我女儿来感谢神，我为我的女儿来赞美神。哦，这是女儿的，这是我孩子的福气。感谢耶稣，能够过一个内在生活，实在是有福气。谢谢。
感谢主，我们这些日子在讲征战得胜之方哈。那今天我们要讲有关我们前面讲过在怎么样得胜老自己。我们讲到征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老自己，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仇敌。接着我们讲到说，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呢，我们常会面对的遇见的一些征战有哪些方面呢？一个就是讲到我们的身体方面的征战，疾病方面的征战哈。然后接着讲到我们思想方面的征战。好，那接着我们上次讲到我们的情绪，好，感情方面，好，情感方面的这方面怎么去得胜，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到我们在生活常常会遇见的，就是什么？你觉得我们生活常常会遇见的，就是试探。我们来看一下，在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12节。到15节，329页。
第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试探是怎么来的呢？他说是从私欲来的哈。 试探是从私欲来的。他说私欲，人被试探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老是受试探呢？就是他有一些私欲，好，一些欲望，一些情欲在他的身上。好，那他说这个私欲呢，他刚开始是来牵引你，来诱惑你。好，那可是呢，你如果开始接受他，接受他，你开始就怀胎了。你把接受进来，他说你就怀胎，怀胎就会生出罪来。他说这个罪长成呢，就会生出死来。好，那今天讲的这些试探呢，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不要看为平常。好，我这些日子在看一本叫做《何等奇妙》，是一位叫汪纯义姊妹，她今年已经83岁啊，她在那个就是我上次去。Torrance 林良堂哈，他在那服侍哈。那这位汪纯义姊妹呢，写了这一本《何等奇妙》，讲到他些基督徒呢受到多大的逼迫哈。那他自己也被关到监牢里去哈，关了10年还是10几年，接着又放到劳改那个农场里面去劳改哈。那在那个监牢里面呢？他就讲到他遇到的传道人，那这些传道人呢，后来他们怎么否认了耶稣？为什么他们后来否认了耶稣呢？常常都是因为你有私欲，你就是很盼望快一点可以放出监牢，那我只要怎么样，我只要不承认耶稣，然后刚开始只是我吃饭不要闭着眼睛祷告，不要闭眼睛祷告就不会被人家这个打嘛，那就觉得我心里祷告就好嘛，你刚开始理由都很正当，我心里祷告就好，不必这样闭着眼睛来惹人的这个逼迫嘛，可是接下来呢，越来就会你只要一点点的让步，那魔鬼在你身上呢就越来，就说你只要退一步，魔鬼就再进一步，你再退一步，魔鬼就进3步，好，所以到后来呢，他们到一个地步就变成否认耶稣，而且甚至呢，你因为否认耶稣的呢，那你就被摘掉了那个的帽子了，好，就不会那么苦，不会到苦到那么地步，可是呢，你要放出去呢，你还要怎么进一步控告别人，所以开始他们这些基督徒传道人呢，就开始去控告这个汪姊妹泄愤祷告闭眼睛，或者他跪着祷告，他怎么样就开始去控告，检举揭发，揭发，那这样子呢，他就盼望他可以赶快出去，可是像这样的人呢，到后来结果都病死在监牢里面。那你看那一本那么厚的一本书，我已经订了很多本来，我觉得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应该看一看这一方面的书，这是由那个真的是基督徒的血泪史啊。那我觉得看了呢，会叫我们预备心。当我看了那一本书，有那么多的传道人，那么多在教会里都是很有服事、很爱主的基督徒。一面临这种逼迫的时候，一个个都倒下去，而且一个个越变越可怕，可怕到去检举别的传道人基督徒，为了保全我自己，也不是保全而已，只是为了让我在供这个大队长啊组长的眼前呢，是能够这个他会对我好一点，就是为了这样而已。那你宁可这样看着别的基督徒、别的传道人这样被逼迫、被打，这样去检举告发，好，变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曾经是这么有恩赐的传道人，可是也变到这样的地步。比如说我看完那一本，我还没看完哦，快看完了。我看的时候，我心里有时候会想想，那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也遭到这样的逼迫，到底我们当中有几个人会站立得住？我真的，我就想一想，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逼迫里面，我们有几个人可以站立得住？那所以，我今天讲到这个试探，如果我们生活上这么一点的试探，我们都没有办法得胜，你说在那个大逼迫中，谁能得胜？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些试探，那个都不是一个小事， 如果在这些试探里面，我们常常就是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一直做奴隶，那到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很大逼迫，只说你说没有，你不信耶稣，马上你一定马上说哦，没有没有耶稣，耶稣不是神，你一定马上说了。我今天先讲到有关电视，有一位老师他就说到，他说他的弟弟哦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而不是，就是一个功课很好的人，功课很好的学生。那在大学联考的时候呢，他就他自己就把电视的那个插头剪断，哈、哦，为了要使自己可以这个专心的好好念书，预备大学联考。因为那一年大学联考说会考到一些时事方面的，所以呢，他就开始把那个插头又接上去了，哈，本来剪断了又接上去了，好，那他的哥哥就问他说，诶，你不是剪断了，你为什么又接上去了？他说，哦，因为要考时事，所以我要看电视新闻，哈，他说我只是看电视新闻，就一看呢就看下去了。一看就一直看下去，跟我一样，跟我那时候一样。我只说，我只看这个广告，主啊，我只看广告就好了。就广告一看就看到唱国歌。那时候唱国歌是11点，我现在不知道几点。我深知那个电视的权势有多大。我们都会给自己有很正当的理由，就是我只是看一个这个节目，叫我只是要学英文哈，啊，我只是要什么哈，那但是我们如果愿意诚实的在神面前，主你光照我，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电视上，所有的足球赛、篮球赛，哦，我以前也是啊，高中的时候，哦，都疯啊，我们以前在台湾那个红叶棒球队，对不对啊？哇，那个都是全家要熬夜在那儿看的，花了多少的时间在看电视，以至于浪费了多少时间跟生命。所以我们需要知道，那个电视你是成为他的奴隶呢，还是你真的只是要看某一个节目，为着你的服事有帮助，你需要看那个节目。主后来可以做我做到这样一个地步，我觉得对电视我那么自由，那么自由，我觉得真是像保罗说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做，但无论做哪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我们可以问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受辖制，就是是不是有这个电视节目呢，我就是一定得来坐在他的面前敬拜他。好，我们是不是受他辖制，我是在我私底下的生活，我敬拜神的时间多，还是我敬拜电视的时间多？我来读神的话语的时间多，还是我听电视里面讲的话多？嗯，说没有的，我那个电视还是少一点，但是你要留意，好，你可不可以有这个自由，就是我都不看，就是我一天都没有事，我也可以不看，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自由？否则的话，那个魔鬼他知道要得着你很容易啊，很容易，一点一滴的。好，贝教师那时候讲到他的父母，好，他说他们家没电视，可是后来他爸爸在上班的时候抽到一个头奖，一部电视，哈哈，电视机，就电视一搬回来以后，他说他们夫妻两个就开始就说只是看新闻，看一看，后来就觉得哎这个节目也不错，又看，他觉得哎那个节目也不错，又看，好，后来才我不知道才过一个礼拜还是什么。还是两个礼拜，他们夫妻就决定不行了，我们把电视送出去，他们就送出去。好，因为他们知道影响他们的心思意念，占据他们的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啊，真的就是生命啊。特别是很多弟兄们，好，我在这个 Bay Area 上班，好，那个工作的压力，所以我听到好多太太告诉我说，我先生一回到家，他就是整个就是坐在电视机前，什么都不想做。结果呢，人家老师呢，主日学老师调查孩子们，问孩子们说啊，你爸爸最喜欢什么？他说电视，电视。你的孩子都会把你揭发出来的。 爸爸最喜欢，你爸爸最爱什么？不是爱神，孩子，在孩子的眼中，我爸爸最爱的是电视。所以那个都是身教。我们给孩子看见的是，你不能你在那看电视，然后告诉孩子说，回去做功课啊，你还没读经啊，你睡前要祷告啊，孩子都听不进去了，他觉得爸爸最爱电视，所以他里面他也会觉得电视一定最宝贵的，所以身教太重要了。那我有一次在去一对夫妻家。那他们呢，他们说他们结婚的时候人家送给他们一台电视，那他们就在电视，我就是看见他们的电视机上这样弄的一个贴纸，挂那个把他们电视的荧幕弄下来，然后上面挂着一个牌子，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他要让他的孩子们知道，你看的这个节目是不是使你归耶和华为圣，借着这个来提醒他的孩子，提醒他们自己。好，那我觉得很好，这是在撒迦利亚书说的，连锅子啊都要写归耶和华为圣。好，那如果父母这样过敬虔生活，你才有办法去影响你的孩子。真的，对孩子都不是说一说而已，而是你需要活出来给他看。好，那个活出来的那个不知不觉的影响是最大的，比主日学老师喊破喉咙都有效。另外呢，像圣经上讲到说，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就是贪恋。好，有时候刚开始呢，只是因为觉得，哎呀，人家你看人家他的那个太太，比我太太温柔多了。好，另外做太太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哎，人家某某某某先生比我先生体贴多了。啊，所以就觉得很欣赏他，好，以至于就很喜欢跟他交通，跟他交通啊，交通我的家庭状况，交通我的孩子，我的另一半，好，越交通，交通我的办公室的事情，越交通，交通我心里的事，好，不知不觉就很喜欢跟他一起吃饭，不知不觉就开始犯罪了，那种后来都是满身的伤害，满身的伤害。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可是问题就是人不够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不够认识自己的软弱。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有一对夫妻，他们才刚结婚没有多久，那丈夫就来美国要来美国出差，那他就跟他太太讲，他说你要帮助我，你要帮助我不受试探，这样他就他就是讲这方面的。那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说，他怎么会呢？他这么爱主的弟兄哦，怎么会？好，可是那时候是1986年到现在，十几年下来，我越服侍主，我越发现，那个了解自己的软弱，防范自己，怕自己会犯罪的人，反而不会犯罪。反而那些都自以为站得稳的，我绝对不会那个的，反而一受试探呢，马上就脆弱了，就犯罪了。所以真的我们很需要，我就想到那一位弟兄，我就想到说，哎呀，感谢主，他就是很了解自己的人。什么叫做说叫他太太要帮助他，就是说太太看得很清楚，有时候一个人哦，已经好喜欢跟另外一个人讲话，好，有时候是你已经有一些喜欢在里面了，好，那太太会看得见，太太要提醒他，好，啊，例如你一跟他讲电话就讲不完，那跟自己的另一半就没话讲，那这个你要自己去检讨，要小心，去培育跟你的另一半可交通。所以这方面要小心，就是不是属于你的呢，不要让你的心去想要它，常常就是那个想要，你刚开始只是哎呀，我好想要，好希望我的弟兄也能，我好想要一个弟兄是也像他的丈夫那么体贴的，你刚开始只是一个想要，可是想要后来就会成为不知不觉，有机会的时候就成为一个行动，不只是想了。 你会成为一个行动。所以我们要留意防范自己。好，那像有些人呢，他是只要跟异性在一起，哇，他就好容易受试探。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说，哦，他那时候还没有结婚，他说他只要跟那个他的女朋友走在一起，他心就蹦蹦跳蹦蹦跳，这样很容易受试探。所以后来他在这方面就怎么样保守自己呢？他就不轻易的跟另外一个姊妹单独在一起，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这方面是很软弱的。那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那里，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说什么呢？他劝提摩太说要逃避这等事。好，他当然前面还有讲到一些有关金钱方面、私欲方面，他说你要逃避。所以有关这些跟异性的相处很容易受试探的，你要逃避，就是不要常常走在悬崖边上。好，说不会，我会走得很好的，我会很小心。但是你常常走在悬崖边上，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有一天你不小心一滑就跌下去了。所以要留意自己。包括如果单身的弟兄姊妹，你们正在交往，留意，不要常常去，不要去那些都很黑暗的地方。在黑暗的地方，常常是那个仇敌的权势特别大。还有，不要去那个一直都没有人去的地方，那个地方也常常仇敌的权势特别大。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自己承认，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在晚上在一起的时候，他承认他那个肉体的试探就特别大。所以你要留意自己的倾向，一失足成千古恨。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反正我们将来要结婚啊，好，那将来要结婚，很多婚前发生关系的，即使他们后来结婚了，在他们的婚姻里还是有很大的伤害在。这是一些结过婚的人告诉我的。虽然他们还是结婚了，但是那个婚前就已经发生关系，那种没有办法磨灭的伤害，还有那个破裂的关系，就是藏在他们的当中。好，所以弟兄姊妹要保守自己，远离那些肉体的情欲、肉体的试探。那我很感谢主，我们一些弟兄们开始追求主以后，怎么样的保守自己呢？特别就是当他只要看到一些杂志，或者一些报纸上的一些广告，他一看到呢，知道是不好的图画，他马上关起来不看。然后主耶稣，你宝血遮盖我的心思意念，你洗净我的心思意念。你马上这样子，好，主就洁净你。好，你知道有好多好多男孩子，就在学生的时代，就是因为魔鬼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他气愤愤的来到这个世界，他要倾倒他整个的污秽在这个世界，玷污人的心思意念，玷污人的情感。而且他现在越做越小，我听说现在连小孩子他们在台湾连去买那个糖果，抽糖果，那个糖果的纸一打开，里面是个黄色的图画。你看魔鬼多可怕，他越玷污越往小孩子去了。所以一个小孩子如果他小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污秽的思想一进射进他的里面，他一辈子要为这个征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征战，很辛苦的。弟兄姊妹要在这方面特别的留意，不要去贪图那个短暂的最终之乐，以后一辈子所要花的那个痛苦是极大的，极大的，那个一个破口就在身上，以至于仇敌可以把更多的污秽的鬼带进里面。特别有一些小留学生，很小就来到美国，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结果呢，就是也没有父母在旁边督促，也没有教会好好的带领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很多这样小留学生就被玷污了，以至于就有淫乱的鬼住进里面。那这种淫乱的鬼一进来是太可怕的，他是一辈子就必须一直被那个淫乱的鬼所辖制，所以他只好丈夫一个再换一个。 或者女的，一个再换一个，他永远不能停止的，因为一个淫乱的鬼在里面。这需要多么厉害的那种悔改，多么厉害的悔改，才有办法把这种仇敌赶出去。好，那所以在这一些方面，我们如果知道自己这方面比较软弱的人，你要在这方面更求主夺我的心，把我的情感奉献给主。如果我们的情感深深的被主的爱满足了，填满了，那这个试探就很容易脱落。所以我们为什么多么需要更多让主的爱来充满我们。另外呢，我要讲到有关贪吃方面的吃方面的试探。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跟我说，她说他们那个公司啊，公司圣诞节就请员工们吃饭，吃大餐。吃完饭以后呢，然后公司就在问他们说，你们要不要甜点啊？那我们姊妹说，哦，她实在已经很饱了，非常饱了。那可是呢，就是哎呀，看见同事们都在点那个甜点哈 ，ice cream 哈。他就觉得自己已经这么饱，后来想说还是不要好了。可是看见同事们一个个在点这个冰激凌哈，他又想到不要钱的，所以就有一个试探，很想点，很想点。最后他还是决定不要了，因为他真的很饱。那当他决定不要了，他里面就醒悟过来，他就发现，他就被主光照，这就是一个贪。好，他说如果这个是要我自己付钱的呢？这个是要我自己付钱的，我绝对不会点，根本连考虑都不会考虑，因为我已经饱了，而且很饱了。就是因为不要钱，就不要钱，就一直很想要点。好，所以试探常常就是从贪来的。好，就是贪这个不要钱，可是可以把自己肚子硬撑，撑到回去肚子痛，对不对？现在的buffet也是这样子，很多人讲不要钱就非得把它吃到怎么样的地步，可是你多吃几次buffet，你就变成胃溃疡了。那不要因为说不要钱，所以你就来贪的伤害自己的身体，要去留意。我以前在台湾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子，那时候我是就是一方面有毕业生哈。他们要毕业了，所以毕业呢都请我们吃饭，好，就那段时间就是刚开始流行 buffet 啊，所以每个请吃的都是吃 buffet， 好，这样。那为了中午要去吃 buffet 呢，就想说早餐不要吃，好，那早餐不要吃，所以中午就很饿啊，就吃很多，好，吃很多，啊，吃完就觉得好饱哈，所以晚餐也不必吃，好，这样子，就这样以后哈，好几次下来以后，我就发现我变成里面常常胃酸过多，胃不舒服。后来我就跟主悔改，跟主悔改，然后呢，以后我就跟主悔改，求主医治我，那主就医治我。那我以后去吃buffet呢，我还是就是自己吃自己的分量。就是不会觉得说因为是buffet不用钱的就一定要吃到那样子。那后来当我一这样做，我跟主悔改以后，我自己开始就有节制，以后我发现这个buffet是魔鬼的诡计，在末后的时代，哎，真的耶，我告诉你，他在末后的时代全世界各地都是buffet。好，然后呢，他倾倒很多的物质下来，然后他买你的身体，所以一个个身体糟糕，还不止胃酸过多、胃溃疡的问题，接下来就是高血压、胆固醇过高啊，等等，就是很多的问题了。为什么？从贪来的。我感谢主，我真的悔改以后，像我，我今年没有回台湾，我去年回台湾，每次回台湾，就中餐人家也请你吃buffet，晚餐也请你吃buffet，可是。我即使吃buffet就像吃平常的东西一样，就是那个贪欲没了。好，那我们都要去留意，有时候我们只是因为贪小便宜，好，贪小便宜不用钱嘛，所以伤了 损失才大，贪小便宜可是损失很大，对不对？损失你的身体的健康。另外有关这个方面我也讲到，我们有一位姊妹，她也跟我讲到，她说她小时候齁，因为她的好像是她的外婆抚养她齁，所以外婆呢常常就买很多东西给她吃给她吃，所以吃呢使她成为一个没有节制齁，就是你，我觉得你小时候如果常常做一些什么事，那个事就会成为你里面的一个欲望，很强的一个欲望。他后来也结婚了，哈，生了孩子，那就发现呢，他有糖尿病，哈，因为他爸爸也有糖尿病，就是是个遗传就对了，哈，后来他开始这样的追求呢，他就有信心，觉得主，他必须为他的糖尿病来征战。那他要为他糖尿病征战，那他就觉得说，那他应该呢在吃的方面呢要节制，好，要节制，好，要少吃，好，那这样子神才会医治他的糖尿病，好，所以他就常常在吃的方面就很控制自己，好，很努力的去抑制压抑自己，好，可是越压抑呢，有时你就会忽然间又变得很想吃，很想吃。后来主就光照他，好，让他明白，就是，因为这样子，有时吃的方面又没办法节制了，他就会很沮丧，好，就很沮丧。那沮丧了呢，又会觉得啊，主这样子没有办法医治我的糖尿病，好。后来主光照他，这是错误的思想，这是两回事，好，就是说神要医治你的糖尿病呢，好。并不是要等到你在吃的方面得胜了，主才能够医治你。主要医治你的糖尿病是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成全了救恩，是因他受的鞭伤叫你得医治，这是包括在他的整个的救恩救赎里面。你的糖尿病，你认真的来要主的医治，主神要医治你。但是至于这个吃呢，这是一个贪吃，这个贪吃呢是另外一个在他的属灵的生命上该对付的一个捆绑，所以跟神医治他这是两回事。那我就觉得，哎，主给他这个开启很好，我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交通。有时候是因为我们错误的思想拦阻我们得医治。好，例如我以前有讲过，有一位姊妹胃痛啊，叫我为她祷告。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她就说：“哦，我最近光景不好，你为我祷告就好。”我说：“主医治你，不是因为你光景好才医治你，而是你现在愿不愿举起信心来信靠神，主就可以医治你。好”好，那所以不要常常看自己，在我们基督徒很多错误的思想里面，常常有那个立功的那种。功德的那种思想，好，就是好像我要做什么功德来跟神换这个救恩，这是错的。救恩是他白白给你的，那白白赐给你，可是也因着人的信，就是因着你现在愿不愿意相信。好，所以你不要常常去看自己，你要领受神的救恩，要常常只注视神就好了。如果我们每一天，罗秉正师母讲说，如果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更少看自己，更少看自己的失败，更少注意我的肉体，更少 注视这个世界，更少 注意魔鬼，那更多的一直注视神，他说我们就会一直被改变成荣上加荣，更改变成神的形象。所以要把你的心思意念常常去注意神，注视神。好，但是我们更多去注视神，我们的己会一直的，老自己会一直微弱下来。好，但是我们来注视神呢，不是只是注视神，而是也主啊，我要在你的光中等候你，我要在你审判的光中等候你。所以主啊，我愿意诚实接受你审判的光，光照我，让我也诚实的面对自己，面对自己，而不是一直去注意我自己的软弱跟失败。我也跟我们这，我就是讲到像这一方面贪吃的这个问题哦，其实你不要一直去注意 我不要贪吃，我要少吃，好好，那不要一直去注意这个，你更多把你的注意力、你的爱、你的情感去交奠在耶稣的身上，很自然这个就脱落。我讲到说，我有一阵子也是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很贪吃啊，好，贪吃零食，好，那因为家里呢，有时候人家送一些饼干啊，糖，那一些零食哈，都没有人吃，我们家的人他们不爱吃零食，是吧？我就觉得放着很可惜啊，所以我就吃啊，越吃就越爱吃，好，就变成很贪吃。后来呢，哎呀，每次看到真言讲到说贪吃的人要把刀子放在这个喉咙上啊，好，就吓了一跳啊，然后就跟主讲啊，跟主祷告啊，哦，主啊，我下次再不敢贪吃啊。可是你越这样，你就越看到东西就越爱吃，越爱吃。可是后来我到喜安堂追求以后，我就一直的渴慕主，渴慕主啊，一直被主吸引，常常花时间等候主，我都没有在为吃祷告，不知不觉我就发现，我看到东西都不会想吃，哎，都不会想吃，一直到现在。后来当传道人以后，更多人送一些零食啊，常常都放在那，放的都坏掉了，都忘掉了，因为你心思意念都不在这个上面。好，所以你要戒除掉一些试探，其实很好的方法就是你更多来亲近神，更多在，就是你的情感被神的爱填满。其实我那时候贪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家里逼迫很厉害，家里逼迫很厉害呢，你就一点都得不着爱，得不着爱呢，你就会往吃去发展，从吃去得满足。可是呢，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更得满足的时候，那个捆绑就都脱落，很自然的脱落，脱落的很容易。另外讲到音乐方面的试探，那我有讲过这方面，就是我以前信主以前，因为听世界的音乐听太多了，太多的听世界音乐，以至于那个就在我里面成为一个欲，就是一闻乐起舞，你知道吗？好，但事实上那个热门音乐啊，哦，就会很挑动你的魂。我那时候一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就带领我开始去注意我里面有这种软弱。我那时候从新竹到台北，或者台北到新竹，好，每次一上车，那个野鸡车上面或者那个巴士上面就开始放那个一些这种音乐，流行歌曲的、啊、那种，要么就使人这样魂牵梦萦啊，这样就软趴趴的这样子，这样好，要么就是很热门的、啊、这样子。结果我就一上车，一听到那个音乐，我就开始要一直征战往里面去，然后一直赞美耶稣，主耶稣我爱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爱你，就这样一直开口，然后使自己一直回到里面，回到里面。可是外面的音乐很大很大声，我就常常这样，有时刚开始我需要征战到差不多快到目的地了，我才进入神的同在里。可是这样一段时间征战下来以后，我后来只要一上车，我马上就进入主的同在里面，亲近，那个音乐都听不进来，一点摸不到我的里面。到现在那些世界的音乐对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所以一个人如果你跟世界的某一些方面连结越深的，那方面的试探就越强在你的身上，那是一个仇敌。你刚开始你没有进入内在的生活，你都不会去意识到那个仇敌，你会很习惯的与他为伍。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一样，他被奴隶的很习惯。好，但是神开始带领你进入迦南美地，你会发现你一进入迦南美地以后，神就开始有很多的仇敌要你去攻。好，那些仇敌就是这些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一个人一进入迦南美地，就是你开始被圣灵充满，进入一个内在的，要进入神更丰富的同在里面，你就会开始发现你里面有这个仇敌，有那个仇敌。那你不要因此沮丧，然后觉得哎呦，我怎么这么可怕，哎呦，我怎么有这么多的软弱，怎么这么多的试探仇敌。其实那个本来就在你里面的，只是你开始已经踏上美地了，
你已经开始踏上美地，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不对？你如果没有踏上这个迦南地，你就不会攻打那一些的仇敌，非利士人啊，耶布斯人啊，这些仇敌都在我们的里面。神会让你更敏锐的要知道要去得胜这些仇敌。然后我要再讲到一个试探，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第十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第十节，301页。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盼望弟兄姊妹把这两节经节真的要背起来，不要以为这个离我很远我不会。好，保罗写给提摩太，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他特别告诉他说，那些想要，又是我刚刚讲的想要，有些人是想要一个像他那个那么体贴的丈夫，对不对？这是想要发财，想要发财。你说那发财有什么不好？对，有些人发财不会不好，因为金钱对他没有诱惑，就是说金钱在他的身上，他知道他只是个管家，他只是在帮神管理这个金钱。在我自己服侍主以后我觉得主是一步一步做的。小时候也是真是一毛不拔的守财奴。我爸爸给我10块钱吃晚餐，我就只吃2块钱阳春面，8块钱都存起来，就这样。可是我开始服侍主以后，开始信主，我感谢主。我们我高中信主，那辅导就教导我们要11奉献，好，所以我从高中的时候很自然的，我有多少的零用钱，多少的奖金，我一定11就一定先拿出来，而且都要新的钞票。好，我们的辅导这样教导我们，好，所以11奉献对我一点都没有问题。那当我后来到了喜安堂追求，知道他们的传道人都是过信心生活，好，那我就开始就是1/10的奉献，就是去支持这些传道人的生活。后来我自己也成为传道人以后，好，我觉得金钱在我身上一点都没有试探，我知道全所有都是神的，全所有都是神的。好，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有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发现那个存款簿如果一直到达一个数字以后就会更舍不得奉献出去，就会更希望再达到一个更高的数字。那我有点吓一跳，有点吓一跳。结果呢，这个传道人后来果然出事了，果然出事了。所以这里讲到说，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为什么？因为你有了钱嘛，所以我就希望要买一个什么样的车子，或者我将来要买什么样的房子，我将来还要买什么样的什么，就是这样，就落在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他说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万恶之根，真的，你今天打开报纸看，几乎所有的很多的罪都是从贪财来的，对不对？ 有的是贪财而杀掉他的爸爸，有的贪财那个把他的妈妈打个半死，后来打到死掉，就是因为要贪他妈妈的那一笔 财产。很可怕，自己的父母所以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财最后的结果呢，你是被愁苦刺透，因为那个其实数字不管到达多大的数字呢，常常你带来的只是痛苦。为什么？因为 我就要花更多的心思来管理治理这些产业。有一位他跟我讲到，他说他那时候赚钱赚很多钱，好啊，那他说后来我就发现，我要多赚100块，我需要花这么多的心思和痛苦，我就觉得我都不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所有很多有钱人都不快乐的，大多数都不快乐，而且家庭问题就特别多，因为你有钱，常常你的孩子就特别不孝顺。那个穷人家的孩子就特别孝顺父母，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父母有钱，孩子就予取予求。所以你如果主祝福你，你有钱，你绝对不要让你孩子觉得你很有钱，你要让孩子去劳苦赚他该赚的学费，就是说你不要给他予取予求，完全不会感恩的。所以那些为儿女在积财宝的，到后来都是很愁苦很痛苦的。像因为父母有钱呢，所以孩子呢一有什么都觉得，老爸你应该给我这个，你为什么不给我那个，他就觉得应该的，所以从来不会感恩。我发现那个有钱人的孩子很不懂得感恩，都不会感谢父母，他也不会感谢神。贪财真的是把自己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那要医治这个贪财的方法是什么呢？在第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
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好，那这里神告诉我们，我们要逃避这个贪财的试探，最好的方法就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觉得我够了，我够了，我这样够了，我有衣有食就够了，反正也不能带什么去，我有衣有食，我健康就够了，就当知足。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帮助我们的方法，就是17节到19节。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谢谢。你看神都这样，他的话每一句那么宝贵，他叫我们说，神如果给我们比较富足，他说我们不要倚靠这些钱财，乃要倚靠这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还有呢，神给我们比较富足是为着要叫我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不是只在钱财上富足，而要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好，那他说这样子呢，可以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好，所以如果神给我们比较富有，好，比较丰富，我们照着神的这些话去做，一方面我自己敬虔加上知足，另一方面我常常想到神家中有没有什么需要，好，神的儿女有没有什么需要，好，这样子的施舍，乐意的施舍，甘心的施舍，乐意供给人。好，他说这样子呢，叫我们可以持定那个真正的生命。好，所以钱财其实是中性的，钱财它不是肮脏的，它是中性的，是看握在什么样的人手中。好，还有呢，你神能不能把更多钱财交给你，在乎交给你了以后呢，你是更多的流出去，还是交给你呢，使你反而是被捆绑住了，成为一个奴仆，一个奴隶，反而使你被愁苦刺透了。这就决定神能不能交给你，神能不能把这些交给你，这些我们都要留意。像我们有些单身的，可能我们在钱财上我们比较不会那么贪，好，可是有时候你结婚了，好啊，别人的房子这么大，那我就要存存存存到一个地步，要一个更大， 更大的房子，或者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要送进什么的学校，又要学什么，而我又希望把它存了，让他可以买一栋房子，你永远存不完的。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要金钱加上知足的心，我们也要把这些带给我们的孩子，告诉他，他要金钱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我们就是要很留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贪。其实你会发现，这些试探，如果刚开始我们不赶快的把这个试探，赶出去，好，以后你就真的变为他的奴隶了。像巴兰，好，第一次巴勒拿钱财去跟他讲，他说不要不要，可是他心里实在蛮想得着那一批钱财，所以那个试探就会再来，以至于巴兰后来死了，被杀死。那我们真的要很留意，神把这些写在圣经上，叫我们要留意，就是说在我的里面对钱财有没有一个贪，如果有贪的话，我要更留意的赶快给出去，给出去。那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给自己找很好的借口，好，都会有很正当的理由，可是呢，我们只有来到神的光中，注意我的里面有没有这个贪，好，免得到后来仇敌知道说，诶，我只要用钱就可以买他的心，刚开始只是一点点心而已，可是渐渐的仇敌就，这个方法很好，这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恶者的手中，所以他可以用钱财买你的心，开始买你爱主的渴慕，开始买你的这个睡眠，开始把你整个灵魂都买掉。然后我们要去留意，常常做一个很自由的主，我只是金钱的管家，我常常问主说，主，你这笔钱你要怎么用，你随时告诉我，让我没有错过你的声音，就是要在主面前可以交账，很自由，你要怎么用这是你的，主啊，这是你的，你要怎么用。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个管家，那这样子就可以救我们脱离那个贪财的试探。另外我就想到，我有一次去香港带特会，有一位弟兄，那个复活节特会呢，那个弟兄就很大的被圣灵充满，后来他们又要求我再多留三个礼拜在那边，后来那个弟兄就做见证，他说在他身上好几年的一个试探，好，他跟辅导谈过很多次，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去得胜，好，结果就在这个特会呢，他那么大的被圣灵充满，好，结果他那个肉体的试探就整个脱离了，好，就脱离了。可是呢，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知道，当圣灵很大的充满你的时候，你会那个试探没有了，可是除非你继续常常很丰富的被充满，否则你如果生活又有一些不够警醒，马上那个试探又还会来。好，所以他说有一天那个试探又开始在他身上发动的时候，好，他说他忽然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主就问他说，你要爱耶稣还是要爱你自己，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你要爱耶稣还是要爱你自己。好，他就说，主啊，我要爱你，我不要爱自己。好，他说，主，我一定要让你得胜，我要爱你，我不要爱自己。好，那他那一次就这样的一直在跟主说，我就是要爱你，我不要爱自己。这样以后，他那个身上的那个试探哦，那个软弱真的完全脱落，完全脱落。罗马书第八章他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就说我们在一个恩典的临到的时候，圣灵充满，你会那个试探没有，可是真实的完全脱离这个试探，真实的得胜在你身上，是需要你真实去用意志去选择，我不体贴肉体，主，我要体贴圣灵，我要体贴你，我不要爱自己，我要爱你。那个试探，那个软弱才会真实完全脱落。 好，所以你那个仇敌会完全脱落，都是要你经过征战的，经过征战的才会真实从你身上脱落。所以呢，爱耶稣是我们得胜一切试探最大的力量。爱耶稣是我们得胜一切试探最大的力量。另外我也要讲到刚刚的这些试探真的很重要，我们要去留意。好，你不要轻看你的贪财，你不要轻看那个贪财，特别是当别人薪水比我高，我就那么不舒服，我就闷闷不乐，那就表示我很贪财嘛。你贪什么，常常就是那个贪会使我们一点一点的进入仇敌的网罗。但是我要讲另外一方面的试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试探都是我们的私欲来的，私欲被牵引诱惑。好，仇敌可以借着这个世界一直来牵引诱惑你，这些试探。另外的一个讲到呢，是仇敌射进来的一个思想，那不是你那一方面的试探。好，像有一些很圣洁的圣徒，有一次有一个很圣洁的圣徒，他在这讲道的时候，忽然间就好多很肮脏的思想在他的思想头脑里面，好几次这样，他就那么痛苦，那么痛苦，那么受不了。后来有一次他就觉得他一定要好好起来对付这个，他就走到这个河边去，就在那一直的宣告，主耶稣，那些思想都不是我的，你在加略山上已经把这一切的仇敌都钉在十字架上。他在那一直宣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赢得的得胜，后来忽然间那些都不见了，主就让他知道那个是仇敌射进来的思想。仇敌射进一些猜疑别人的思想，或者是怀疑神的思想，或者是一些黄色肮脏的思想，他射进来的，你不要接受。我们没有办法拦阻鸟飞过我们的头，但是我们可以不许它在我们的头上筑窝。所以仇敌射这个思想进来呢，就好像你从街上走过去，你在听见坏人在讲坏话一样，就一个不好的人在讲一些肮脏的话一样，你没有办法叫他不准讲。好，可是呢你走过去，你听到这些话，你并没有犯罪。但是你如果停下来继续听，越听越咀嚼他所说的话，而且加入那个谈话，那你就犯罪了。所以仇敌有时候会射进来一个，有时候就在你聚会的时候，就在你真的赞美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也跟我讲，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他说他有时候就是讲台上在讲道的时候，就这样一些那么污秽的思想在里面。可是你要警惕到那个是仇敌，那不是你。所以你不要，你只要拒绝那些思想，仇敌撒旦你退后去吧，撒旦你退后去吧，我知道你的诡计，我厌恶这些的，这些是我所厌恶的。你这样子撒旦就知道没有办法骗你这个人。可是如果呢这个思想射进来呢，然后你就再想一想，然后就开始进入你的思想里面进入你的情感里面去享受一下，那你就发现你开始犯罪。所以要去留意有些思想是从仇敌来的试探。好，那你不要去把它接受进来。好，你一接受进来，魔鬼已经得胜了。因为你接受进来，然后你就开始你会有一点犯罪。好，就是有一点去想这些话。好，然后接着你就会开始沮丧。好，我怎么这么糟，我怎么追求主这么多年了还会这样。好，那你就开始沮丧。好，那你这个沮丧呢，我们的沮丧就是敌人的力量，辖制你的力量。所有的沮丧都是从魔鬼来的。好，所以你绝对不容许自己落在一分钟的沮丧里面，还有不要落在一分钟自我控告的里面。好，你知道这是不对的，不好的，你马上就撒旦你退后去吧。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 到十六节。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好，谢谢。这里讲到因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哈，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所以讲到试探还不是罪。他说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一个人可以受过很多的试探，但是他都没犯罪。所以你不要好像有一些试探你就开始真正的几次以后，然后你就放弃了，然后就开始沮丧灰心了。你看耶稣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体贴他自己。所以耶稣说魔鬼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那你看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就怎么样，圣灵就催逼他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对不对？去接受试探。好，那魔鬼用什么？万国的荣华，还有用身体的软弱、饥饿，需要吃饼。好，还有用今生的骄傲。好，就是说你只要一跳下来嘛，神一定会拖住你的嘛。好，今生的骄傲。所以耶稣从一被圣灵充满以后，他第一个圣灵催促他接受所有我们在世界上会有的试探，对不对？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他都受过这些试探，而他没有犯罪，他得胜了，魔鬼就退后去了。那今天这位大祭司，他一个不犯罪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一个不犯罪可以胜过试探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得胜试探，而且得胜有余。我就想到说这个得胜试探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给自己找很好的借口，我只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给自己找很好的理由，使自己继续在那个试探当中，使自己一直继续落在那个试探当中，而没有快点起来得胜。大家可以了解我讲的两种的，对不对？一种是私欲的试探，如果我们更多的爱耶稣、等候神、亲近神，你会发现那些试探就越来越没了，因为你已经越来越没有私欲了，所以他不会那么容易就被牵引诱惑，就不会怀胎了。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仇敌射进来给你的试探，那些试探你只要一直的拒绝抵挡就够了。我真的在讲到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安逸的美国，我们没有办法去得胜试探，如果我们有一天也落入一个逼迫的环境底下，我们一定站不住的。如果试探我们没办法得胜，你说在那个逼迫然后这样试探你啊，对不对？你只要常来给我打小报告，你只要不承认耶稣，好，你就可以比别人哈，这个有一点放假，哈，可以从监狱有一点放假出去，你可以比较怎么样一点，你就会接受了。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贪图那个安逸，很体贴我的肉体，或者有时候连饿一餐都受不了，如果我们在这个安逸的社会，我们不刻意的使自己常常训练自己有受苦的心智，我不知道当末后的时代逼迫来临的时候，有多少人能站立得住。可是当主再来之前，基督徒是会有大逼迫的，是会有大患难的。好，那我们能不能站得住，需要我们现在在生活里面真的认真的要起来得胜一切的试探，逃避。好，有的是逃避，有的是你要起来得胜，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好，对于金钱，对于肉体，好，对于那个今生的骄傲、名誉、地位，好，在我里面毫无所有， 唯有耶稣是我的一切。求主更吸引我们，真的只有一个爱耶稣一直跟主连在一起的，他可以得胜世界，而且得胜有余，得胜有余。只有这样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是站得住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诚实的把我们自己带到主的面前，带到主的面前，主，我真的要求你在我的里面得胜一切，我不要再常做一个试探的奴隶。主，你一定要在我身上完全的得胜。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84首。我不敢稍微失败，因为耶稣已经在加略那样子的咒慨，他胜过黑暗的君王，所以主，我不敢稍微失败。我们一起来唱。如果你留意要得胜生活一切的试探，那你会过一个很警醒与神同住的生活，你会很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你会发现神的同在是那么真实的，在你的身上一点一滴的一直增加。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多么需要得着这样一批得胜者，就是对罪，除了对罪以外他毫无所怕，除了神以外他无所爱慕，除了罪以外他别无所怕。神要得着一批这样的得胜者，我们一起来唱。